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在今集我就会先解释少少嘢先。原先呢个节目的安排上呢，其实是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就大概讲三集嘅啫。不过呢，据我的进度来看呢，根本上就冇可能完成的，因为我已经讲到三集了嘛。今集已经是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四集了。咁点算呢？咁同埋我都可以见到一样嘢，就係基本上讲埋今集都唔能够讲得完㗎，因为我哋对上呢到三集里面呢，只係呢讲到呢第一至第四节嘅开头部分啫。咁我哋都知道啊，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就好多节㗎嘛，就唔止咁少。尤其是呢佢係有十二节嘅。咁如果我三集先讲到四节嘅话呢，咁冇可能係即係今集能够讲到八节咁多㗎，係咪？咁我如无意外呢，我会讲埋今集就讲第四至到第六节，跟住讲埋下一集呢就应该会讲第七节至到第十二节。咁应该呢据我估计就讲得完嘅。咁希望呢即係希望呢能够呢即係安排清楚好啦讲嘅内容啦，係咪？咁另外都要解释一下，喂，点解原先諗住可以三集就讲得完嘅嘢，咁而家竟然要讲到应该係五集先讲得完呢？原因其实真係好清楚一样嘢，就係、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里面嘅思想嘅含义係比较呢曲折同埋複雜嘅。咁而我又唔想好似泛泛而谈咁就讲完算数，尤其是当我喺第一集即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介绍的第一集都解释了一件事，就是这一篇宣言的意义呢其实比较大的。咁但是而是一般对于即是当代新儒家有兴趣的人或者甚至乎是现代新儒家有兴趣的人呢，都不算话好详细地讲过这一篇的宣言。咁我觉得我就可以值得去到同大家推介一下分享一下啦。咁好啦，咁返我哋今集所讲嘅嘢啦。今集我头先都提过啦，我今集呢应该係会讲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四节至第六节。咁呢我而家呢就上面我哋继续啦，具体咁去到分析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内容。上一集我哋主要分析咗，我哋话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呢它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即部分内容，在里面我们详细会见到一件事，就是唐君毅先生他们几个怎样从一个方法论上正面地提出一些研究的进路那我记得讲过呢，就是说他这个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两点正面的主张或者态度，同埋一个研究的进路。两点的主张是肯定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同埋要客观恰当真实地去了解，需要是有同情同敬意，即是这两个主张。其实这两个主张我都会讲过啦，其实都比较上一个研究的态度，一个态度。咁另外一个进路，一个进路是什么进路呢？就是文化哲学的进路。这个文化哲学的进路它是以文化精神论为一个研究的进路，特别指出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即是研究中国思想或者哲学为一个入路。这个是我们上集讲的，上集我们只是讲到即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一个方法论上究竟应该怎样。因为都可以这样说，这篇宣言是唐君毅先生的风格，而唐君毅先生风格大家会留意到一件事，亦都有很多学者会留意到，就是唐君毅先生写的文章是特别曲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论证的过程，正正是表现到一种哲学的思维。哲学的思维是什么？即等于我这个节目会讲,doing philosophy, 是一个做实践出来的。这个实践的过程里面就展示到那个哲学思维。而唐君毅先生正正在他的文章之中也都展示他的哲学思维，那这篇宣言就展示了咯，展示紧咯，展示紧里面就很曲折咯，所以我们要慢慢仔细地去到 去到探讨或者甚至去到解说咯。啊，咁好啦，咁而家咧，我哋继续咧就去讨论即系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啦。咁咧，而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咧，其实最核心部分正正系第四节至到第九节，即系中间啊，中间部分咧，好明显系即系从文化哲学嘅文化精神论里边去到返本，翻翻原本嘅嚟到。去到从历史分析中国文化里面嘅核心思想。呢、这个核心思想咩呢，我哋咁讲佢係一本性啦，可以讲话係。再从一个开新式嘅展望嚟到分析中国文化嘅可能发展路向。即係咩呢，即係科学与民主。换言之，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嘅第四节至第九节嘅内容嚟讲，可以话係宣言嘅最核心嘅内容。亦特别咧，系带出能够特别系带出一样嘢啊，系能够从中国文化里边发展科学同埋民主嘅可能啊。嗱，呢篇嘅宣言最核心或者最重点，有人认为就系佢哋话俾你听，唔使全盘西化，唔使从头嚟过，系中国文化里边都可以开展出科学同民主。嗱，佢哋嘅宣言其实有一个咁嘅立场。如果大家有留意上几集讲嘅嘢，佢係对应返呢啲嘅。OK， 好啦。咁而家我哋开始讲第四节啦。从第四节开始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已经透现咗一样嘢，就係文化精神论嘅方式嚟到论述中国文化嘅问题。咁呢一种研究进路嘅重点係从思想或者哲学嘅核心作出一个仔细嘅论述。从而慢慢咁去到开展出文化发展嘅各种现象。嗱，呢个进度系咁样嘅理念嘅。嗱，唐君毅先生佢哋甚至乎用咩呢，用一个枝叶树干嚟到比喻呢一种嘅方案。甚至乎更加直接咁将中国文化嘅核心精神称为呢一本性。咁乜嘢系一本性呢？嗱，呢一本性嘅意义嚟到去讲呢，就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讲嘅。嗱，一系从中国历史上政治虽然有分有合，有唔同朝代，但系仍然都系呢从大一统为一个常态嘅。第二系从中国文化思想上嘅传承，虽然里面有儒释道呢啲唔同嘅文化思想，不过仍然呢系以一种继承前说啊之前嘅学说嘅态度嚟持续发展为一个常态嘅。即係从两方面睇，主两方面睇，即我哋可以咁讲，政治上有所谓正统政治嘅统合嘅方向，同埋哲学思想上亦都有所谓道统，係咪？咁喺里面换言之，所谓中国文化嘅一本性，即係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一种一物相成的姿态来到发展。这个正正是呢在第四节会解释的，就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特别的地方，核心的地方，就是一本性，就是它本身有一物相成这种的发展的特质。好啦，那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它里面怎么说，它里面这么说的。我们此处所指之中国文化之性质，乃指其一本性，此一本性乃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是一个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乃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文化之有一物相成之统水。好啦，呢度所讲嘅一物相成之统水，即系我刚才讲嘅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持续发展为常态的说法。那我们要这样想，既然认清楚中国文化它有一本性的特质，那究竟有什么作用先？唐君毅先生他们在第四节就讲明的一本性，那认清楚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呢，这一方面是从即这样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其实很常地个对象是从西方文化比较，并且是从汉学家里面的研究，他们的西方的学术背景的学者的研究的进路去做一个比较。 佢话俾你听，你咁样咁样嘅研究方式，咁样嘅进度唔得，用我嘅方式，我提你系一个文化精神论，并且里边我如何揾翻中国文化里边嘅核心精神喺边度？而家话俾你听，佢呢度正正讲俾你听，系有个一本性。咁同中国思想，即系中国文化思想里面嘅一本性嘅唔同，西方文化有咩唔同先？我哋要咁样问埋、西方文化嘅来源呢，佢都讲嘅，就有呢希腊文化啦、罗马文化啦、希伯来文化啦、日耳曼文化啦，即系无论喺政治上嘅统合或者文化上嘅统合，都即系西方嘅文化都冇啊，冇好似中国咁咧，有一个文化上同政治上嘅一脉相承。喺西方嘅文化上嘅统合，其实系以咩咧？宗教信仰为中心，呢、这个系唐君毅先生佢哋一个见解啊。咁所以咧，佢哋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边亦都咁样讲，佢话西方文化之重，则因现实上来源之众多，难于建立，于是乃以超现实世界嘅宗教信仰之上帝为其统。由希伯来宗教与希腊思想、罗马文化精神之结合，乃有中古时代短期存在嘅神圣罗马帝国之统。然此统不久即告分裂，今欲使西方诸国家及其文化复归于统一，当在全人类合归天下一家之时啊！即系其实唐君毅先生佢嘅论述系一个判断咧。可以咁讲啊，都好尽㗎去到。即係佢哋已经分裂咗㗎啦，西方文化里面呢，即係唔能够再咁样好似用好似中国咁有个咁嘅一物相承嘅统一，唔能够㗎啦。到呢全世界统一啦，咁佢哋得啦。咁啊唔知而家得唔得喎，因为而家叫地球村㗎嘛。地球村得唔得呢？我唔知大家觉得得唔得，好似分裂得仲更加犀利㗎。其实变咗系每一个人都系自己个体咁㗎。不过呢个系题外话啦。咁好啦，依此啊，依头先讲嘅西方文化里面是有一个用宗教上超越现实的一个上帝去做一个统合的时候，而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呢，就在道统上有一脉相承，西方文化的统合上以宗教信仰为要。这个正正是唐君毅先生他提出中国文化里面的核心精神是一本性一脉相承，有个这样的意义在这里，是不同的两者，他提出了这件事。好了，在这里呢，我亦都想呢就从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作出一些解释。唐君毅先生他们呢讲中国文化具有一本性的特质，其实可以从我们的中国经典的学习的特色来 做理解做例子的。就是说呢，自从先秦时期有所谓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呢，跟着往后的学习或者思想表达，其实都主要是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为核心的。嗱，呢个我哋可以体现到噶，喺汉朝时期有所谓五经博士，五经嘅研究同学习，即系诗、书、礼、易、春秋，即系话你要读书人，你要读五经，就读呢啲咯，因为做官都系做佢噶嘛，靠佢噶嘛。喺表达自己思想上，亦都用上述嗰啲嘅著作作出一啲嘅注解，或者系借题发挥嘅诠释。好似魏晋时期更加扩展到道家嘅经典嘅。诠释或者注解啊，好似黄佛有老子著啊，各像有庄子著，再去到宋代由朱熹编定咗四书，跟住咗元朝同埋明朝编定咗四书为科举考试嘅基本材料之后呢，中国传统嘅知识分子啊，似乎都系以呢研读古代经典为基础啊。呢、这个我哋好明显睇到㗎，嗰个一脉相承就系、是你的学习原来就学返以前的东西，并且你的表达其实用返以前的经典去到再添加发挥，慢慢累积的。在这方面这样去看呢，中国文化思想里面有个显著的特色，即是对经典的一脉相承的研读。如果由这方面去看呢，你会见到唐君毅先生他们讲的一本性，其实很简单理解的，就是原来我们的中国思想或者嗰个文化嘅传承上，好多时候根本上就我哋系学习翻以前嘅嘢，并且里边去到推演出嚟嘅。咁其实我哋唔单止可以从学习上去睇到， 从中国语文的一些词汇或者一些的语文的学习的层面都见到的。即是说好似对于经典的阅读，我们会产生了即是认识到很多的谚语啊、成语啊，并且呢这些谚语成语呢更加一个运用的，我们会有。而在这个学习谚语成语并且运用的里面，我们亦都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加深的认识的。里面的词汇固然是增加了，里面的词汇固然增加了，并且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亦都加深了。这个就是对经典学习的一个好处啦，我们又叫做好处啦，并且是一个传承添的。咁所以即是当一个题外话咁讲下，即是香港的中国语文的学呢一个的课程的一个制度上。即是我们即是以前来讲在即是几十年前啦，即是好像20年前的制度上，我们就要读古文古诗要背的，是吗？因为后来有人就认为背诵没什么实用性，咁啊减咗背诵啦。咁再后来有啲人认为啦，喂，古代嘅古诗古文对我哋都冇乜实用性㗎喎，咁又减埋啲古文古诗啦。结果呢好明显啦，喺几年前嘅文凭试嗰啲考试上面就产生咗一班对中国古代经典冇基本知识嘅中国语文运用者囉。咁呢班人会见到一样嘢，就係喺语文嘅运用上词汇上一定比较少。喺中国文化认识上亦都比较少。结果佢咪喺语文嘅理解同埋运用上都表现逊色囉。呢个好清楚睇到㗎。原来我哋睇返我哋中国以前嘅文字，即係中国语文嘅文字嘅累积里面嘅运用里面嘅理解，其实都系源于接近于唐圭先生讲嘅一物相承有里面。当你断咗呢一物，你嘅语文嘅理解力，即中国语文的理解力啦，或者汉语的理解力和一个运用的能力，自然就是逊色咯。其实很简单的。不过嗱，讲返啦，而家香港的即是基础语文制度又开始发现呢个问题啊。咁又回到又返到去啦，要学习古文，要学习古诗，又要背古诗呢个道路。不过我其实都好怀疑的。究竟即建议再学返古文的人有几多佢真系本住认识中国文化里面是有一物相承的一本性的学习特色先。如果这一点你都不是能够很明白地知道的，你提出来其实你只是翻旧路背了给他，即是说啊他提升他语感，提升他的即是那个背景的知识，其实这样正正是不能够去到见识到我们唐圭先生他们几个的一个先见性和他们思考的深具性。他正正在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先贤里面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里面是有一本性，这一本性就是一物相承，这一物相承正正可以体现到这个文化是一物相承，并且这个中国语文里面的艺术诗词歌赋所有就是在里面的咯，在里面慢慢的一个文化现象发出来的嘛。你如果明白到这件事，你就会知道要学习回经典的东西，即是中国古代的经典要学习回。如果不学习，你的语文中国语文的能力没可能就能够再即表现得特别理想，特别高，特别厉害。为什么？因为你的词汇其实就少了，你看的就少了，怎么会是厉害呢？当然啦，即系呢啲都系题外话啦，可以咁讲啦。不过当我发一啲牢骚啦，咁但系我哋会见识到一样嘢，就系点解唐圭先生佢哋喺呢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提出咗中国文化里面嘅核心精神系一本性，提出咗出嚟嘅作用喺边度？好啦，既然认识到中国文化具有一本性嘅特色，而西方文化就系以宗教信仰作为统合唔同，咁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五节，就是先去到讨论西方文化的统合思想，即是具有超越向往的宗教信仰，并且再用这件事去到论述中国文化中亦都具有超越向往的宗教精神。而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六节，就正正指出这个超越向往的宗教精神，即是心性之学。 即是我刚才讲那么多一本性，为什么要讲一本性呢？即是讲一本性的时候，它就要反映回给你听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会讲宗教信仰的统合了的不同的文化，而告诉你听中国呢就不是这样。不过中国为什么不是这样法，它呢就尝试在宣言里面尝试，就是说和宗教精神去讲什么是宗教精神，什么甚至乎会讲什么是高级的宗教精神，咁呢啲我哋慢慢讲。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又返到嚟呢我哋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我哋继续佢嘅分析同埋呢我哋解读下啦。咁呢頭先我用咗好多時間啦，咁去到講解呢，即係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裏面講嘅一本性嘅意思，一本性嘅意思。咁而家呢我哋繼續會講嘅呢就係講佢嘅宗教精神同埋呢心性之學兩部分，即係第五同第六節。喺第五節呢唐關係先生佢哋咁樣講嘅，佢話對中國文化好多年來之中國與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国文化是注重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的。这种看法在原则上并不错，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同时以中国文化所重的伦理道德只求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之秩序，同时以为中国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之伦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心之精神生活的根据。这个就是唐先生他们讲的，即是流行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一些汉学家或者一些近代史研究的都会讲中国的思想其实只是着重于一些规条化无内里思想一些道德行为，只不过是一些政治目的为了呢个社会秩序而去到讲出来啲功利化，因为有内容都是功利化，因为就没有内容。咁但是呢唐国先生认为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明显地刚才我讲的他说是认为缺乏内心的精神生活根据呢一些道德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自从由孔子以来呢已经是解读错的了，他。即是他们对于孔子以来已经讲的都解读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孔子已经很明确地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恶何。即是说如果没有内心的一些道德的感悟，所做出来的礼节或者恶，一些的恶都是一些的礼仪来的，的伦理道德呢反而只是虚有其表，即是反而是没用的，不是那些东西的。咁即係其实孔子已经讲咗啦，你而家即係孔子闹緊呢样嘢，你又用呢样嘢闹返孔子以后嗰啲都系咁即係好明显嘅错误啦，系咪咁究竟我哋要调返出嚟諗啊，既然我哋话中国文化里面所注重嘅伦理道德并唔系只系得表面化，咁内里应该点样去理解呢？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呢，唐圭先生他们就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里面没有高级的宗教精神来讲指出了一件事，就是中国文化之中也有宗教性的超越的感情。这种宗教性的超越的情感并不是纯粹地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但是就可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所重视的天人合德或者是天人合一这些观念里面去到发现到其中的天，即使有不同的意思，可能是人格，即是他有人格性的一些上帝观念，或者他有形而实体的观念，但是重点是在中国思想里面是对于伦理道德的重视其实是具有宗教性的超越情感，从西方文化里面以上帝的宗教信仰作为伦理道德的依据是不同的。不过同样地形式上不同，同样地都是属于高级的宗教精神。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这样讲的，他说 在中国，则由于其文化来源之一本性，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之宗教文化传统，如希伯来者亦无希伯来之祭司真理之组织之传统，所以当然不能有西方那种制度的宗教。但是这一句话之后的含义中，并不包括中国民族先天的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情感或宗教精神，而只注重实用实际的伦理与道德。换言之，唐君毅先生他们在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是从高级的宗教精神来重新定义中国文化里面是具有宗教的成分。有为什么特意要去到讲是高级的宗教精神呢？因为这个正正是很多即我们会讨论一件事，就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即中国哲学思想里面有没有宗教嘛。即是会讲儒家是不是宗教啦，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不同道教思想啦，道家思想是不是宗教呢，即他们要问这些东西。那当然这五十年里面，即是这五十几年里面其实讨论了很多。刘雪先生呢就借用了Paul Timlich 的一个终极关怀去讲，去借用返讲话，就是宗教的一个特质，就是呢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咁去到讲呢儒家思想是有的。咁佢讲成咁讲。但是如果再早前啲，就是呢个中国文化宣言嘅时候，唐君毅先生佢哋嘅做法就是高级宗教精神，用宗教精神去定义，其实是殊途同归啊。我哋咁讲殊途同归嘅呢个讲法。不过即是那个定义上，或者那个用字上是有啲唔同啫。即高级的宗教精神同这个更加再具体一点，个实际一点讲的终极的关怀。咁当然终极关怀很清晰啦，即咩呀，较为清晰啦个概念。好啦，喺度讲到呢度呢，我都想再讲一讲嘅，就是我哋从中国文化具有宗教呢度做一啲解释先。嗱，唐君毅先生佢哋话中国文化具有宗教嘅超越性嘅一个情感，主要是讲宗教情感的发展的问题。即以西方的汉学家早年的研究来讲，即是他们接触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宗教信仰。在他们来讲呢，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宗教其实是一些比较宽松啦，即是组织上比较宽松啦，思想上呢比较上自求，即是自利求，自求多福的一些目的 的宗教的感情啦，甚至乎是有一些多神的信仰，即是较为呢，即是这些多神信仰在西方来讲呢，是在一个发展上呢，是较为一个低级的宗教精神来的。而缺乏了什么呢？缺乏了一些超越性的向往的。即是对于现实性里面有一个道理在更高一层，而为了这个道理你可以牺牲的。因为如果我们讲低级一点，就是说他比较接近于迷信的一些信仰嘛。譬如你求某个神，譬如求王大仙，你只是去求签上香，只是自求多福，而没有一个超越自己个人的利益去做的一些的祈求。当然啦，那些会讲世界和平啊之类的，但那些即是口口口讲的，如果你为了世界和平你要自我牺牲的，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一个宗教精神啊，另一个层次的，那很明显是不同的嘛，是吧？那就在这些地方上是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西方学术背景的汉学家其实就是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的。而当唐君毅先生他们呢就运用了提出了一个天人合一或者天人合德这个这样的思想，正正是想改变一件事，就是改变西方文化中以他那个宗教的观念套在中国文化里面去讲，而说中国没有一个高级的宗教精神在里面。这个宗教精神中国文化里面一样有，如果一样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亦都孕育到，即是向前展望，孕育到科学和民主呢？这个是后话，这个后话。而唐君毅先生他们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暂时这里未讲到，未讲到可不可以孕育出这些，但是我听有这个这样的高级的宗教精神在这里。好啦，既然有一个高级的宗教精神，咁呢一个高级的宗教精神点样体现到出嚟先？呢啲反而系重要嘅。而喺唐君毅先生佢哋嘅 即係呢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中咧，佢哋係講出咗有天人合德同天人合一呢啲宗教性嘅超越情感。咁但係點樣體現到出嚟咧？喺宣言裏面講得好清楚，佢話俾你聽，我哋即係中國裏面咧係有中國嘅心性之學。呢、這個心性之學嘅意義，正正係體現到呢一種嘅超越嘅宗教精神出嚟。咁佢哋係點樣講嘅呢？佢哋係咁樣講嘅。呢、這個心性之後，佢哋咁樣講嘅。佢話由先秦至孔孟，以至於宋明元，明有一貫之共同認識，共認此道德實踐之行與覺悟之志，二者係相依互進，共認一切對外在世界之道德實踐行為為依於吾人之欲自盡此內在之心性，即出於吾人心性，或出於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以的要求，共認人能盡此內在心性，即所以達天德、天理、天心，而與天地合德，或與天地參。此即中國心性之學之傳統。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學，乃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即決不容任人是中國文化只重外在實現實的人與人之關係之調整，而無內在之精神生活及宗教性、形象性的超越情感之說。換言之，在這些東西的講法裏面，那個的高級的宗教精神的重要性，就是你告訴你們，中國人一樣是有好怎麼說呢，對於這個宗教的情操或者那個向往、超級向往，一樣是思考好深，里面一样是发展到这个高级的宗教精神，是这件事。好啦，换言之，唐君毅先生他们呢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心性之学。你这个心性之学一方面具备于内在的心性的宗教超越情感的倾向，所以向外展咯，是吧？另一方面也都配合到不同含义的天的内容，里面内在能够去超越。所以我们会讲，或者不是我讲啦，或者是当代的新儒家会讲内在而超越，就正正是讲这件事。从而呢使到道德实践的行为既具有思想层面的深度，亦都有宗教精神的高度。这个就是中国心性之学的一个特殊之处。嗱，来到这里我都真的要再讲解一下，即尝试为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提到心性之后作出一些解释。即起码我尝试讲出两个 point， 两点。第一点就是其实心性之后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即我们好像讲到玄妙内在于自己又怎样，其实是一个自我的建立。自我的建立，这个自我建立即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建立即是说从实践里面去探究自我究竟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而这个实践里面得到一些的证据确据，我是可以这样做，亦都做到，从而加强到个确据，存在确据。这个即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提到一件事，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真觉悟，增强个真啊。即是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实践道德行为的时候，里面并是需要有内心的一种，我哋会讲叫做好善恶恶一个道德情感喺度。如果冇嘅话，其实你系做嘅系空学。呢种嘅好善恶恶嘅嘢，呢个咁嘅道德情感系点样出现㗎？系你内心有嘅。第一个内心有嘅，究竟系咪即突然间会有啊？定系突然间冇咗嘅呢？定系点嘅呢？其实想而知嘅嘢你有，但系喺嗰一刻，喺当下嗰一刻，你点样去到醒觉到？令佢充满咗你自己，然后实践出嚟。令佢实践到出嚟。OK， 咁呢个咪就系当觉悟囉。但係觉悟之后系咪就咁冇晒呢？唔系。而你实践咗就令你更加去确认你咗个觉悟。而佢下次又继续做，里面令到你周而复始咁去到确认自己嘅道德实践行为。 呢个道德实践行为之下，亦都确认咗样嘢，就系自己一个道德自我嘅存在。嗱，呢个就正正系我哋会讲嘅实践上嘅存在确据，亦都系自我嘅探究。乜嘢系心性出入就咁样啦。另外呢、这个心性出入其实就并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并唔系净咁话哦，普普通通自我同天里边嗰个配合就得啦。原来唔系嘅，其实可以再丰富啲，我哋起码可以本于四个维度去到思考嘅，四个维度去进行呢样嘢嘅。第一个就本于天道啦，第二个就系天地万物，第三个就系社群，第四个就系自我。呢四个维度去建立自我同埋确认嘅。唐圭先生曾经直情呢用咗天代表天道，地代表天地万物，即自然啦，人代表社群啦，我代表自我啦，你概括呢四个嘅维度，天地人我。换言之，中国文化嘅精神嘅核心，即心性之学，呢、这个心性之学其实即系从天地人我呢四个维度对于自我嘅作为一个建立同埋探究，并且从中得到确立。嗱，呢个就系中国文化嘅一个特色同一个核心啦，即系嗰个嘅心性之学。所以之后并唔系纯粹嘅思辨，而喺里边就话俾你听，实践里边系如何实践，如何实践里边系面对几个维度，并唔系单单地以为人同社群之间。而冇咗其他嘢，佢并唔系嘅，佢亦都有对自然之间嘅嘢，天地万物之间嘅事，亦都有超自然天道嘅事，超自然天道嘅事，咁里边系正正有唔同维度之下去到思考嘅。咁另外啦，呢、这个头先我讲嘅心性之学，我要解释嘅一样嘢啦，即系心性之学系自我嘅建立，心性之学系从四个天地人我维度，即系四个维度。之中的自我建立，这个是第一点，我想补充心性之学是什么。另外第二点就是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虽然是用了孔曼和宋明瑜作为例子去讲心性之学，不过其实并不是排除了道家思想或者佛教思想的，因为这两个其实它都有对于内在心性的一个倾向的讲法，并且从而达到成仙或者成佛呢一种嘅情操，呢一种嘅境界，喺里边其实亦都同心性之学里边讲嘅自我嘅探索探究，并且从而建立自我，里边基本上系相通嘅，程序上、道理程序上或者功夫程序上基本上系一样，所以其实当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讲心性之学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核心，就是文化精神里面的核心，其实是包括埋儒道佛的思想的。好啦，嗱，今集呢讲到呢度，咁我哋已经解释咗或者叫详细啲去到倾咗中国文化宣言的第四节嘅尾啦，一本性第五节第六节，我暂时就讲到呢度。嗱，咁我哋已经知道啦，中国文化里面的即系个精神核心嘅内容系乜嘢？就系心性之学。咁啊，心性之学其实我哋叫做咧，做一个文化哲学嘅进路，去到反本色，从历史上嘅核心观念去到分析之下，知道呢个概念嘅。咁好啦，咁跟住嚟下一集啊，下一集我哋会讲进入嘅就系第七、第八、第九咧，呢啲会讲到究竟从中国文化之中如何可能孕育出民主同科学咧？这个是核心来的，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宣言里面其实要告诉世界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可以跟世界上面不同的文化是有对话，是有平等对话 的能力的，这个平等对话能力就是说它本身的发展都很高，发展的程度都很高，是可以值得对话的，它就要讲到这些东西。咁或者暂时今集就讲到呢度。好啦，暂时咁多啦。好啦，拜拜。